各位早安，我们继续灵修希伯来书十一章。今天我们灵修最后两段，32到40节。我们先祷告，天父，求你继续领导、引导和恩待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能够在你的引领之下，更深的来认识你借着你独生爱子在这末世所传讲的声音，也使用你卑微的瓦器显出宝贵的能力，好让人知道你愿意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也喂养他们直到如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啊，作者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讲啊，信仰中忍耐等候，而上帝呢也乐于来称许这些愿意因着信而忍耐等候的人。而有摩西这样的故事又昭示出，有的人因着信而愿意起来征战。当时的埃及啊，是世界上最发达文明的代表，他们所建造的金字塔到今天还是被称为奇迹。而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有世界上权威最高、权倾天下的法老来跟手无寸铁的摩西作对，摩西呢却在征战中因着信而显出了证据，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给这一批信众的称许和美好的见证。那接下去啊，作者就引入了另外一批更多的旧约以及两约之间的人物，让我们看到他们因着信而怎么样忍受各样的磨难，在各样的磨难中，在看似命运不公的折磨中，甚至面临着生命死亡的威胁中，他们仍然来判决了这一个要处决他们的世界，以至于显明了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从而也让我们知道这些人因着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上帝也给了他们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借着圣经来写下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这长柄大锤似的从上帝而来的断定，就给了我们坚定信靠之依据。作者从六个人物来开始他的总的论述，他们的年代啊，从士师时期到联合王国时期。作者呀，也讲了那些率直的先知。这六个人物啊，两个为一组，不是按照时间先后来排列，两个一组中是先排列重要的那一位，后一位呢是随着重要的那一位，这跟前边作者的排列的顺序是合拍的。作者希望为面对重大挑战和各样磨难敌对来提供一些信心的榜样，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与他们的互动中所显出的对他们的称许。作者希望读者能够想起这些人物的壮烈、勇敢，但是却因着信而行出的事迹。借着这些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信，而不是只是看到他们的行为本身。第一组呢是 基甸和巴拉。基甸是非常有活跃信心的一位军队的领袖，他和300个经过挑选的士兵以火把和空瓶击败了强大的米甸军队。而巴拉是在底波拉领导下的一个军事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击败西西拉和迦南人。第二组是参孙和耶夫塔。参孙尽管做了很多违背上帝律法的事，但在非利士人压迫以色列人的时候，他非常的出类拔萃，靠主得胜。耶夫塔虽然起了愚蠢和可怕的誓言，但是呢，他也带领以色列人大败亚玛利人和亚门人。第三组人物是大卫和撒母耳。大卫呢是唯一提到的君王，尽管他犯了严重的罪，但一生服侍神，也献身给神。撒母耳是士师时代和联合王国的过渡人物，他以对神的委身和灵里的敏锐，为王国的黄金时代奠定了灵性的根基。最后，希伯来书作者提到很多的先知，展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见证了他们的信心，在一个极其敌对的偶像林立的环境中，为那看不见的神而活，也活出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经文啊，有那些表现出伟大信心的行动者转向他们的行动，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让我们想起士师时代到大卫王统治时期，他们行了公义，谈到他们的施政统治，这是征服敌国后的延续。他们身为神的仆人，对他们所统治的百姓实行公正和公义，他们不是要建立个人权力的帝国，乃是要建立一个公义的属神的国度。所以这些古代的圣徒得了应许，这个肯定用语啊，可以解释他们自己接受了应许，他们呢也看到了应许的部分实现。我们呢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不管是土地、后裔还是祝福，都已经部分的来应验。尽管这应许背后所指向的主耶稣基督新约的实际相比之下尚未完全，但是神借着这些应许显明他同在的保障，他们呢其实已经来经历到。而这些信心英雄也堵了狮子的口，这明显是指但以理那信心的榜样。圣经说他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但以理的同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因为拒绝服侍假神，被抛进火窑中，灭了烈火的猛士。而几位先知包括以利亚、以利沙和耶利米也都脱了刀剑的锋刃。还有很多人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勇敢，打退外邦全军。这让我们想起少年大卫面对歌利亚，也想起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基甸，两人都被神使用成为有能力和得胜者。当然作者心目中也可能想到马加比家族，他们活跃于两约时期，被认为是历史上极伟大的军事英雄，即使死亡也不能终止神为他百姓所做的事，就好像撒拉法的穷寡妇和苏念的夫人分别从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手中得回已经死去的儿子。到了35节，希伯来书作者转换话题，有信心产生的较为正面的结果，转而谈论面对困难磨难时表现的信心。 虽然有些人经历复活，另一些人却倒向死地，因而甘愿接受折磨和死亡，拒绝得释放，借此表现出他们的信心。例如像马加比时代的以利亚撒，他宁死也不愿对神不忠。还有两约时代一个母亲和他七个儿子的故事，他们即使被折磨致死，也确信来世。我们可以说，自先知时代两约之间的时期，一直到新约时代，很多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作者已经指出，他这封信的读者群体中，也有人经历过这些令人难受的苦况。还有一些人被石头打死，就像耶利米。根据传统啊，他的命运说是被石头打死，而被锯锯死，可能是马拿西时代的以利亚大先知，或者被刀杀。当作者提到那些披着绵羊、山羊的皮的人，那些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的人，可能指向以利亚、以利沙和以西结等先知，当然也可能指向马加比起义时期受迫害的犹太人。世界拒绝这些有信心的人，等于宣判自己不配有这些为了永恒奖赏而活的人。所以作者以一个合宜的后记总结这一份清单，他赞赏这些神赞赏的伟大信心英雄，并与新约的群体做比。第39节的用语呼应11章2节，形成一个书夹式的首尾呼应的结构，标志着这段经文的开始和结束。当作者说那些信心伟人得了美好的证据，意思就是指上帝亲自为他们的信心作证。他们曾经面对很多试炼、折磨和考验，因此与这卷书的收信人那些富有挑战性的经历比，是有近似之处的。不过呢，这卷书的读者啊，可能还没有经历过像上一批人物那样的殉道和磨难。带着借着活出对看不见之神的信心，这些历史上的信心英雄，为读者呀树立了合宜的榜样，让每一个人啊，在信与不信之间来做出他们的抉择。所以作者啊，这一张榜样的清单，他所表达的重点是神会为他的子民来显出称许和见证，他们一定因着信得那确据。因此信心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批信心伟人显示了坚定的信心，哪怕他们跟新约比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也忠诚信靠而活。而神呢，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当然他们中也确实有些人得到某些应许，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得到神应许决定性的实现，也就是透过由基督确立的新约而有的永恒产业。当作者说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我们若不与他们同德，他们呢也不能完全，也就是说，从历史来说呀，这些古人没有经历过弥赛亚的来临和新约，不过现在他们已得以完全。看到历代以来那为神而活的庞大信心群体已经得以完全，也达到了神为他们见证的目标，他们对神的信心已得证明，因为神已经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位格介入世界，主耶稣成了最大的称许、见证和完全之路。现在他们和我们都认识基督之祭，基督的祭物那带来的完全的能力，以及众圣徒那永恒的产业。因此我们更应该带着末世时代 来活出见证，因着神的称许和赞赏而活在他的引领之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看到信心英雄的榜单，我们不只是诉说他们的故事，也但愿我们自己倾倒生命，成为你书写的故事，也成为你的见证，因为你愿为你百姓作证，你已借着基督有了称许和作证，也让你百姓进入完全，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